师兄们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楞严经啊，我们学习六入中最后一个意入虚妄。下面请看经文。阿难，譬如有人劳倦则眠，睡熟便悟，懒沉思意，失意为妄，视其颠倒，生住意灭，息息终归，不相逾越，称意之根，坚毅与劳同是菩提邓发劳相，因于生灭两种妄尘，即之居中，悉搓内尘，见闻逆流，流不及地，名觉之性。此觉之性，离彼物昧，生灭二尘，毕竟无体。一根啊，比前面的五根重要。因为六入中啊，以一根达的势力啊最强，行善呐、作恶呀，都是一根所起的作用。如果不是一根从中作祟的话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根就只是像这个镜子照物一样啊，不起分别，也不会动。所以都是一根在这个地方啊，分别好坏呀、美丑啊。比如同样的乐曲啊。喜欢静的人听了就嫌吵嫌闹，喜欢热闹的人呢听了就觉得非常好。这个分别好坏啊，都是一根在作祟。因此呢，修行人要转识成智，不是从五识开始，是从第六识开始转一根。这个一根呢清净了，前五识自然也就转过来了。所以啊，六祖大师就说，六七因中转，五八果上圆，第八识和前五识是到最后才能圆满。下手最重要的是从第六识下手，一根清净了，第七识就清净了啊。第六识不清净，第七识也不会清净。所以呢，念佛法门就是从第六识起修，因为第六识本来是妄念颠倒，念念贪嗔痴，整天呐思前虑后，没有停歇的时候。所以拿一句佛号安在这个一根上，叫他这个一佛念佛啊，就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来令这个一根清净。第七识呢，则是传送识，我们第七识啊，知道他是啊这个往来传消息的，他是接受第六识的东西往里面传送，送到第八识。假如我们平时心里都是贪嗔痴杀盗淫啊，便是把这个第七识变污染了，把这些窝里窝戳的东西啊就传到第八识。所以呢，念佛法门就是叫我们无形当中把这个心啊转过来，本来污染的转成清净的啊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不停地往第八识传送这个佛种子。这个第八识里面藏满了佛种子就好了啊。有人打个比方，他说呀，用功的方法就等于是往一个这个罐头里头放这个，往一个罐里头放火药，今天放一点儿，明天放一点儿啊，放到饱和的时候，砰的一声就爆炸了。这么说呢，还是蛮贴切的啊。我们做功夫就是这样，念佛也好啊，参禅呐、修密呀、这些都是如此。念佛法门呢，就是把佛种子往里放。啊，放饱和了，身心顿时了不可得，就是爆炸。有些老太太呢，她不懂得这个道理，念佛念到身心脱开的时候，她就害怕了，说哎呀，我是要仗仰这个佛的力量生息的，现在连佛都没有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就吓退回来了。所以呀，就要有这个师父指点，告诉她呢，这个时候正是好消息，你不要怕，这是你的心地发光啊，叫做花开见佛悟无生。你的是心花开放了，就见到本性佛了，你要证到无生法忍了。不要怕，把心呢、啊、就是安住在当中啊，大胆的走过去。在禅宗来讲呢，这个就是好消息啊。参究念佛是谁，念佛是谁，追到这个力竭，疑情爆发，行不知行，做不知做，到饱满的程度啊，砰的一下打开本来，松下就叫做同底脱落，同底脱落才见到本性。在密宗说来呢，亦是如此啊。 三密加持，功夫更深了啊，深入了，绵绵密密到一定程度，就像有人在后面啊助你一臂之力，蹭的一下推你到这个悬崖撒手啊，一切消融，身心打湿了，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这个时候就顿见本性了啊。所以都是转这个第六识啊，但是用功方法不同，用功的这个根本上呢也不同。密宗和禅宗啊，就是从第八识下手，秘密转化，秘密转移。而禅宗啊，这个而净土宗呢，就是在第六识上下手。可见第六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，这个势力也很强。所以我们平时用功呢，叫观照啊、保任，都是指在第六识上用功。他就说呀，比如说有人呐，劳倦则眠，睡熟便悟。这个劳倦则眠，睡熟便悟，就是一个生一个灭啊。疲倦了就要睡觉，睡足了就醒过来了呀。这就是无生住意灭当中有了生住意灭啊。如何是生住意灭呢？比如我们这个身体，小孩子落地就是生，要活一段时间啊，几十年呐、一百年呐、这就是住。这个住当中有变异变化，由少而壮。由壮而老，由老而死，都是在变化，这就是意。到最后一口气不来啊，死了就是灭，这就是生住意灭。这个世界呢，亦复如此。比如我们的地球形成了是生啊，研究表面地球啊，已经研究表明啊，这个地球已经存在了几亿年了，在这个结束当中叫做住。地球时时在变，沧海桑田不停变化。从前是海的地方呢，现在变成了山，从前是山的地方呢，现在变成了海，都是在变化之中啊，这就是意。将来这个地球也靠不住，要经历火烧、水淹、风吹这三灾，连三禅天都要毁坏，这呢就是灭。地球的生住意灭也叫成住坏空，世界毁灭了之后叫空劫，空劫之后再成再住再坏再空，就这样循环往复啊。这就好比一根本来是没有生住意灭一切形象的，因为疲劳之故要睡觉了啊，假名为灭。正睡觉的时候呢，假名为住，要醒未醒，哎，要睡未睡的时候，假名为意，醒来之后假名为生。这就是用睡眠来比喻一根的生住意灭，所以叫劳倦则眠，睡熟便悟啊。懒沉思意，失意为妄，也是表示生住意灭。就是因为有种子呀，藏在这个第八识里头，从前的事情呢，本来已经忘了啊，一触发之后呢，便想起来了。这叫做触沉则意，就像这个我们啊，久远的事情，哎，都记不起来了。但是呢，你回到当时的情境当中，比如说听到一首老歌，哎，看到这个一个很熟悉的这个情景，马上过去的事情，触景生情，这个就触沉则忆啊，这个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想不起来呢，记不清就是忘记了，叫做失忆为忘。这里面呢也是说生住意灭啊，懒沉思忆就是想起来了，叫做生。失其所忆就是忘，是灭。在这生相灭相当中，就免不了有注意之相。因为一件事情你本来记得，哎，慢慢觉得记忆淡了啊。你记得这件事的时候就叫做注，而慢慢变淡，不是一下子忘记，这就是忆。所以生灭当中就有注意之相，这些生注意灭就说明了意根的颠倒之相。息息终归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说呀，眼耳鼻舌身五根专门吸取外面的五尘，这样成为习惯习气，这叫做息息啊。众生都是息息尘相，然后造业受报，所以叫息息终归。具体呢就是说五根吸取外面五尘而成习气，吸取收纳向内传送到我们的第六根上啊，分别好丑之后，又由意根即第七识的莫那识 往这个里边传送，送到第八识，就是往阿赖耶识里面藏进种子而成为习气。所以我们说修行就是要把这个吸取外尘的习气了光，见到这些尘相的当体，就要知道这就是见到我们的本性，要透过这个相见性才行。不相逾越称义之根，不相逾越就是把前前后后啊，像这个计算机一样众多的数据输进去，它一点都不会错乱啊，不会跨越进去。这些数据呢，尽管输入进去几秒钟之内呢，就要把这个结果都算出来呀。前面记前面的，后面记后面的，总是排列顺序不会错误的颠倒啊。一根就有这样的作用，所以我们才能够辨别一切，能够分别一切啊。坚毅与牢同是菩提，邓发牢相。一根呢、啊、和他所生的牢相，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物啊、昧啊、生住异灭等，这些都是牢相，乃至于我们自己的一根，都是我们妙明真心中的尘牢。就像是眼睛看空中看久了，就能见到空花而生牢相一样，一根所分别的这些呀，都是虚妄不实的东西啊。由于生灭啊，因于生灭两种妄尘积之居中，这个生住异灭两种妄尘专门在里面分别，于是就将一只根呐、啊、集聚在里面了啊，吸搓内尘。这个眼耳鼻舌身外五根吸取色声香味触这五尘啊，这个叫做外尘啊。而一根不是看外面的，是五根啊吸取外尘的影子落泄到第六识上而成为内尘法尘。一根专门吸取这些内尘，专门执着这个影子，外面五尘的影子落泄到第六识上，这就是心。执取这个影子叫一根，就是意，这就是吸搓内尘啊。搓，这个是搓，或者是念搓，一个提手旁，一个醉字啊。见闻逆流，这个意思就是说跟着声音跑了，跟着境界转了。哎，比如一个男的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哎，就牢牢的盯着她，看到美女啊。哎，就看着这个不舍，所以叫着相啊。这个着相就叫做顺流，就是顺着他跑了。逆流呢，则是反其道而行之，不跟着他跑。所以如何做到不跟着跑呢？啊，就是要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要把前面这五根这个窗子关起来，不令其对五尘生五识，就叫做见闻逆流。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用功的方法，叫做入流往所。因为逆流之故啊，就会往所，往所就是亡掉这个境界啊，这个所缘的这些境界镜像。若是顺流，就跟着妄想分别去了呀。啊，比如这儿有块金子，大家都去抢，那你们抢你们的，我看到了，但是呢，我并不动心，心里不动，并不是说我不看。我眼睛看不到瞎了，不是这个，而是说我视而不见。这个不见不是不看，而是不知啊。这里边我们要明白，这就是逆流往所。所以就是见到、听到、闻到、尝到，尝到的它一切都不执着了啊，都不可得了。它并不是说没有了，它还在这个地方。我不是说我不变好坏，不是说我不尝东西，我尝归尝，我常常而已，我不在这个地方执着，不在这个地方跟着他跑啊，不去分辨，不去嫉妒，不去攀缘，这个呢就叫做逆流往所。好，我们再看后面，流不及地。他这个就是说呀，虽然把前面五根都关闭了，不跟着眼前的五尘跑了，逆流而上了，但是呢，只能达到第六根关闭，至多到了一根，而不流到这个根本心地上去，这叫流不及地。因为功夫还远不到呢呀，差远了。如何才能到心地呢？后面就会讲到啊。明觉知性，就说你能觉知的这个就叫做觉知性啊。此觉知性离彼物昧生灭二乘， 毕竟无体。这就说呀，这个觉知啊离开了相对啊，比如睡着啦、醒来啦，或者生啊、灭啊，这个生灭睡醒这个都是相对的。那离开这几种相对的两种沉静，也就是说离开两边，是没有自体的，因为都是相对而生的呢，对吧？随着这个相对而生，它是有对待的，这个时候它不是绝对的，所以说它没有自体啊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易入虚妄呢就学到这里，明天我们还有一些内容啊，我们在明天学习后面的内容。好，今天的这个楞严经我们就学习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